小将军高怀德听说父亲的人头被赵匡胤带走，是气得肝胆俱裂，奔后书房去斩赵匡胤。姚元福想拦也拦不住，只可跟在后边。赵匡胤倒在书房外，趟着一抬腿把门踢开，窜到屋里一瞧，就愣住了。屋里只有个小书童，没有赵匡胤。姚元福也奇怪呀、啊，哎，刚才他在屋里，怎么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呢？书中暗表，赵匡胤要真叫高怀德堵到屋里呀、啊，就没命了。高怀德在气头上，不能饶他。那么赵匡胤哪去了呢？原来高怀德和姚元福在半路上说话，被这个小书童看见了。这个孩子挺聪明，见少爷高怀德脸色不好，拎口宝剑，连忙跑回书房给赵匡胤送信。哎呀，赵将军你快跑吧，我家少爷回来了。赵匡胤也害怕呀，高怀德在气头上不问青红皂白要杀你，又不能还手，干脆我跑吧。谢谢书童兄弟，我走了。高少爷要问我上哪去，你就这么说。哎，书童答应着，赵匡胤抱着装人头的木匣从后窗户跳出来，躲在窗根底下听声。书童刚把窗户关好，高怀德就进来了，吓得书童站在一旁哒哒直哆嗦。高怀德问赵匡胤呢？去后宅找老夫人去了。高怀德信以为真，出了书房奔后宅，眼看他走远了，赵匡胤才从后窗户下转到前宅，绕过马匹和兵阵，正好刘文瑞也来了，送他出城。刘文瑞说，赵将军你可快离开高平关了、啊、我们少爷眼珠子都红了，你快跑吧。赵匡胤点头，打马如飞回到了营盘，传下了命令，是起寨回京。张子明和潘仁美连忙迎出来，听说要走都觉得奇怪，干嘛这么急呀、啊，锅灶还没拔，帐篷还没撤呢，嗨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快逃命，有话路上说。两个人点头传命令，叫军卒是跑步回京。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见主将惊慌失措，当兵的也心慌，是金命水命不顾命，这种跑啊，大道不走，走小路，出去好几十里地再停下休息。赵匡胤把到高平关借人头高兴州自刎，又把高怀德追赶的事说了一遍。潘仁美挺高兴，高兴州这一死，替州主报仇，咱们也算有功啊。赵匡胤拿着高兴州的人头心里可不好受，又怕高怀德追来又惦记他们孤儿寡母，暗想等天子免了我死罪，我派人去接高老夫人。一路之上日夜兼程，这天来到汴梁，早有人给州主郭威送信，赵将军取来高兴州的人头午门候旨。郭威呀、啊、一生最怕高兴州，两人的外号也犯相，家巧是药鹰口中石，高兴州永不可挡，除了杨滚没遇见个对手，我郭威都怕他，你赵匡胤能逼得高要的自刎？不怎么从死囚牢里弄个死人杀了，愣说是高兴州呢，弄个假脑袋呀，我非宰你不可。想的这传旨叫赵匡胤上殿。赵匡胤把木匣交给身旁的差人抱着，和潘仁美郑子民三人上殿，接力一臂诉说高平关取人头经过。郭威说，朕要验人头，如果有高兴州的手迹，就赦你无罪，谢万岁。说完赵匡胤转身下殿，取过黑木匣二次上殿献人头。内侍臣接过黑木匣放在龙书案上，郭威打开木匣，见里边有块红布覆盖，去了红布，里边放个死人脑袋，高碗拔短，上有金簪叠叠，抓头发把人头提溜起来，脸对脸郭威仔细的看看。高兴州的面目啊，要说好听的长得威风，要不说好的长得挺凶， 面似紫玉，尤其是自杀死的，呵，凝眉瞪目，龇牙咧嘴，海下是五柳长须，也能用药物喂着保存完好。郭威认识高荆州啊，是他，又想不能啊，高兴州怎么能叫人逼死呢？人的面目相同也有啊，怎么能分辨出真假呢？哎，忽然他想起来了，高兴州外号叫高药子，听说他头顶长个肉卵，其形状像个药鹰，外号也是以此得名。我看看有没有，要是有就是真的，没有就是假的。想了这，他拔下高兴州头上的金簪，打开发根，红头绳解开，把头发抖了开，扒开头顶一看，果然有个肉瘤子，有鸭蛋大小啊，真是高荆州啊。郭维当时龙颜大悦，嗯，这可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。想到这，他点着高荆州的人头说，姓高的，高老药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当年在兴隆镇你欺负寡人，华州之战你追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我劝你归降给你高官厚禄，你不干，我以为你能横行天下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，做了无头之鬼，现在你落在我手里了，你心里明白不明白？你还造不还造？呸！郭威照着人头啐了一口，可坏喽，一股风吹到高兴州的脸上，胡须也炸起来，头发也飞起来了。郭威以为高兴州险胜了，吓他哎呀了一声，手一扎上，两腿一蹬，翻了白眼根子，昏倒在地，是人事不知。人头啊早扔出多老远了，把两旁文武大臣吓坏了，不知道皇上怎么地了。贴身太监扶起郭威抬到后宫，赵匡胤把人头捡起来装在木匣里，准备带走，找个地方安葬，等高怀德进京叫他送回原地。郭威被抬到后宫，玉郎中跟甄鼐开药方下药，等到了黄昏的时候方才睁开眼睛，神志不清，是精神恍惚，怎么吓出病了？他闭眼睛啊，是高兴州冲他吹胡子瞪眼，睁眼睛看高兴州抓他。本来郭威就有病，加上惊吓病得更重了，要是用药医治呢可以治好，可气的是那个时候人都迷信，愣说是中了撞客。高兴州啊冤魂不散，得给他超度亡灵，请巫婆怒神汉，又放焰口又放生，请和尚老道念经，还折腾他磕头参拜敬神出轨。这一折腾啊，嗯，病得更重了，三天后卧床不起。柴荣衣不解带的守在身旁，怎奈无济于事，不久郭威驾崩。老主驾崩，新君继位，先下喜诏后下哀诏，柴荣登基坐殿，年号显德，封国母，封皇后，封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，余者是各升一级，又请来老道苗光义封为护国军师，王溥辞职，赵普为丞相，王彦龄为左丞相，余者文武各升一级，收下高平关的降将，官复原职，免徭役，减税赋，鼓励种田经商，国家得到修身养息的机会。柴荣给赵匡胤他们哥几个半年假，好还乡完婚祭祖。郑子明接来陶三春完婚，赵匡胤呢也是访朋友看亲戚。就在这阵，柴荣派潘仁美到高平关去抓高怀德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柴荣的生身父柴守礼当年被高兴州乱箭射死，此仇至今没报，高兴州死了，高怀德还在，所以柴荣要抄拿高家满门。这个事儿啊，赵匡胤不知道。不久潘仁美回来了，没抓着，高家母子逃出高平关下落不明。柴荣想，高怀德 只要你在我的国土上，早晚能抓住。赵匡胤也到处的找高怀德，从打高平关回来之后，把给妹妹定亲的事告诉了父母。赵匡胤夫妻挺高兴，把高怀德的更贴和定亲的白玉兰花交给了赵美荣收藏，夺等高怀德进京再成全他们完婚。后来听说高怀德失踪了，赵匡胤心里非常难过，派人四处打听，好几个月音信皆无，只可等候高怀德进京投亲。暑去寒来，三年过去了，突然接到北汉王刘崇打来战表，要兴汉灭周，除暴执仇，夺取后周的江山。从战表入都开始，百日后兴兵。柴荣接到战表之后，请来苗光义、王袍、赵普、赵匡胤、郑子明等人商量怎么办。郑恩说，好办，他进兵咱们就打呗，正好这几年憋得我怪难受的。柴荣说，刘崇手下可有不少的高人，他胜不了他呀。哎，你别替他吹呼了，刘崇手下有什么样的高人呢？比高兴州还厉害？不能吧，高兴州那么厉害，见着我二哥下来一招都没还就抹脖子了。孟金龙怎么样？自称孟觉海之后，被我二哥一棍子打发他姥姥家吃年糕去了。董家五虎怎么样？见着我二哥变成五只猫。再说我吧，也不白给，当初二哥被困的京城是我一条扁担打死守备陈兴，救出他华州之战，捧着一枪李琦就带伤了，就咱哥俩就能把北汉王给灭了。大哥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郑子明连吹带虎，在场人都不爱听，可谁不敢说他，那是柴荣的玉帝呀。赵匡胤火了，三弟不许你胡言乱道，二哥这可不是我吹牛，这不是真的吗？别说了。哎，好，你别瞪眼珠子不行吗？不让说拉倒呗，装哑巴还不成吗？赵匡胤说，别看前几年咱们打了胜仗，要打刘崇可不容易，刘崇手下兵精将勇，别人不说，就拿火山王杨滚谁胜得了？杨滚的大刀比高兴州还厉害，除了杨家将还有河东的十二家令公，个个能征惯战，久在沙场，我不如也。赵匡胤的一番话，文武全部言语了。是啊，谁能打着杨滚呢？就他那八个儿子也惹不起呀、啊、杨家将厉害呀、啊、军师苗光义说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赵检点加紧掩阵亮兵，同时可贴出皇榜招兵征粮选人才，万岁可刷旨意，晓谕我国官民朝中招收文武二气的英雄，无论是军中的士卒还是官宦子弟或平民百姓，哪怕战前没亡落草为寇的人，乐意保州灭汉为国尽忠，可投军荣武到教场献艺，暗财录用，不用开课堂，时间来不及了，随到随收下，从中选拔元帅和先锋，挑出人才，不等刘崇他们进兵，我们先出兵，胜意如何？苗训的话，文武点头赞成。柴荣准本刷下旨意，晓与州官县令荐举人才。赵匡胤每天到教场练兵演阵，投军者文的由王彦霖考试，武的由赵匡胤过目。每五天，柴荣亲临教场看看招收的人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投军的不少，可惜没有出众的，甭说够帅才，连个先锋官都挑不出来。这些人的本领不如灭汉兴州的老臣，怎么能战胜刘崇呢？柴荣十分着急，难道我周朝国主上没有能人？君臣正犯愁，投军处挂号的总管史彦超上金殿给万岁道喜。万岁，今日投军来了位英雄。柴荣问，是谁？此乃金乌山的大寨主，叫王天庆。他的父亲想当初保大梁王朱温官拜元帅之职，姓王名文字彦章，外号叫铁高将。王彦章可是名震九州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会过十三太保李存孝，五龙二虎会彦章，那么多的上将才胜了王彦章。 常言说得好，将门出虎子，他的儿子一定是盖世的英雄。柴王问王天庆乃占山之人，为何也来偷军？石延超说，臣已问过，他说前者因为父亲死，大梁已灭，母子无处安身，又逢乱世，无奈占山为王。前几个月有李克用手下十二太保康君力劝他，占山无出头之日，周主是真龙天子，不如投军。又因为占山的野寇怕不收，晋文天子发诏书，占山的也可以录用，他才带着四个同人进京报名。周总听完龙颜大悦，好，明日朕到教场阅兵，日考王天庆，如真有才学，再封官爵。遵旨。石延超下殿去了，文武官员听说王彦章的儿子来了，都高兴，这个人呢错不了，降将手下无弱兵，看来是我主洪府七天得遇良将，元帅就是王天庆的了。一夜无书，到了次日清晨，文武官员保着柴主出朝，奔城外的教场，十几里地很快就到了。只见教场地势宽阔，周围插着各色彩旗，四周围有军兵把守，坐北向南搭座乐舞台，这个台子有一丈五尺高，上搭龙棚，旗底飞檐，上挂纱灯，横着有五尺宽一丈长的金匾，上写整民治国，左右有副对联，上联写灭汉兴周平定天下，下联配选拔良将共图大业，两侧插着龙旗，台上有几张桌子和凳子，台下左边是投军号棚，右边是兵人架子，边上放着石狮子、石锁、石盾，并有箭牌箭道，周围是五营四哨的军卒弹压教场。石彦超把王天庆领到了教场，在后棚等候，还有一些新投军没有封官的也跟来看热闹，也想在皇上面前露两手，好在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。看热闹老百姓也不少，因为柴荣以仁德治理天下，很得民心。开教场练兵啊，允许百姓看，有胆儿大的都挤到教场里了。文武官员保着柴荣来到教场里，上了乐舞台，在正中间的位子上坐好，给赵匡胤和苗光义打了个旁坐，郑子明、张光远、罗彦熙等人全站在赵匡胤的身后。柴荣坐好，赵匡胤回报兵符令箭，万岁，请您龙目一览。柴荣点头，再看赵匡胤把黄旗晃，教场里叨叨叨是炮声不断，呼啦啦五色旌旗飘在空中，开始演阵了。演阵的军卒挤向教场的中央，别看人数不多，十分整齐威严。当将官者盔拥甲亮，当兵的一排排一对对一缕缕一趟趟，刀裁的厢房简简的一样，各队人马按照方位扎起来。赵匡胤吩咐掩阵，号令传下，拉开阵势，指令三军队伍活跃起来。都从点将台前经过，叫柴荣看掩阵，不外乎十大阵：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三台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行阵、六爻阵、七星阵、八卦阵、九宫阵、十面埋伏阵，这是井井有条，调度有方。掩阵已毕，柴荣是龙眉飞舞，凤目带笑，哎呀二弟呀，这是治军有方，掩阵有法，我军兵强将勇，军是神机妙算，北汉王刘宠何足挂齿啊。赵匡胤也笑了笑，托万岁洪福，好吧，朕就看看王天庆的武艺。是，传旨官高呼，玄武生王天庆，玄武生王天庆，玄王天庆。声音传出，就听有人大喊了一声，哎，王天庆到。话音刚落，就看一记箭飞奔而来，来到乐舞台前，哎，马上之人甩扔下马，扔去缰绳，向上施礼，王天庆参见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柴荣低头看了看，啊，将军免礼，谢万岁。说完王天庆往后倒退两步站好， 柴荣和赵匡胤一看就爱上了。嘿，真是员猛将。见此人年纪在个35-36岁，身高过丈，膀炸腰圆，面似瓦灰，只长得豹头环眼，虎头燕额，头上戴黑色普头巾，身穿青缎短套，寸牌骨的钮，腰扎着板带，足蹬薄底烟云快靴，旁边拴着马是青松兽，得胜钩鸟翅环挂着造鹰枪，身后背着竹节钢鞭，往一站好像尉迟敬德，又像黑虎玄坛。柴王看罢有七分喜爱，王将军，寡人要看看你的力量和剑法，然后再看看马上布下功夫。啊，万岁，看什么都行啊，还可以叫你手下将官下场比试比试，来个对打，胜不了，嘿，俺就不是我爹的儿子。听这句话，柴荣一皱眉，心的话，这是个粗鲁人，又太狂了，这能够帅才吗？他扭头看看赵匡胤，赵匡胤低声说，万岁，他既敢说大话，一定有点真功夫，叫他练练呗。好吧，王将军下场去吧。遵旨。王天庆转身来到点将台的右边，旁边有逃兵呢，在那等着呢。哎，王将军到这边来，万岁要选元帅，就是说步马刀弓师都得练练。
行啊，那就先叫你们看看我的力气。
第一将是拉硬弓，军卒拆过一张弓，这是张桑木弓，牛角面，鹿筋弦，弓弦有手指头粗，是试力气的，看热闹老百姓直伸舌头。哎呀，这张弓可不好拉，没个400-500斤力气拉不开呀、啊。
废话，干什么事儿不容易，元帅那么好当啊。
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看看。再看王天庆胸有成竹的站在了台下，一伸手拿起这张弓，两腿站稳，左手握弓把，右手夜动弓弦，双膀一较力，喊了一声嘿，开，啪啪啪，连拉三膀弓。这三膀弓场上立刻掌声雷动，好，有力气，我们服气了。第二项是举石锁，石锁是用大小不同的石头经过加工而成的，中间有个抓手，能举起其中一块就可以了。怎么举起其中一块呢？因为摆着好几块呢，有200斤、300斤、500斤的，那就按照自己的力气大小来选其中的一块。王天庆往那几块石锁着看了看，随后骑马蹲裆时往前一哈腰，砰，他抓住了500斤的石锁，双膀一较力，腰眼一使劲，他真把石锁提了起来，提起来之后缓了口气，往上一停，随后是举过头顶。再看教场上鸦雀不生，都被这位大力士给镇住了。紧跟着王天庆腾腾腾走了54弓，是138步，然后往地上一扔，扑通，石锁扔在地上，把地下砸了个坑。柴王在上边看得两眼发直，拳头攥的都出汗了，干嘛呢？他帮使劲呢，那能使上吗？哎呀，好大的力气啊。第三项是射箭，王天庆都射了3支箭，3箭都中红心，为最好的。第四项看看部下的功夫，耍阵大刀，这128斤大铁刀哗啷啷啷舞动如飞，练完之后在场的将官和军卒报号的无声，全佩服。曹兵也高兴啊，请王将军练练马上的功夫吧。王天庆飞身上了马，在教场当中转了几圈，随手抽出竹节钢鞭，钢鞭在手中一握，提起这把鞭乃是滨州铁， 搁在老君炉内叠，叠了打，打了叠，叠扣打成十八叠，打山山就崩，打地地就裂，打龙龙就死，打虎虎半截，要打在人身上，哭叉叉，并见阎王爷。他把钢鞭舞动如飞，呜呜直响，刮动风声，真是风吹不进，雨打不着啊！等他收住了招数，气不昌庸，面不改色，收起钢鞭，又摘下造鹰枪，啪啪啪扎了趟枪花，练完了带住战马，洋洋得意的往周围看看，一看教场人都挑大拇哥砸嘴佩服，这小子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嘿，豪杰生来志气刚，不惜文来爱枪刀，胸心巨龙头上角，气壮拔虎嘴鞭毛，胆儿小的不怕死的，敢与王毛走一遭。嘿，寿营里不是有不少的上将吗？过来吧，我这台上台下谁下场？讲讲。
大家心说我们比不了你啊，你别掉阵了，再掉阵就遭人恨了。
越没人过来，王天庆越狂。怎么没人敢过来呀？我可逃风去了啊！
谅你们也不敢过来。
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给你们留个名，等你们回家和你们的亲戚朋友说一说，提一提，替我传传名。我叫王天庆，是金宫山的大寨主，现在要保周朝了。我父亲在大梁王朱温驾前官拜元帅，姓王名文字彦章，外号叫铁钩将，手使480斤的大铁钩，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哎，你们知道火山王杨滚吗？还有那个高兴州吗？也是我父亲手下的败将。甭说是高兴州，就是他爹延安大帅快马银枪高四季都死在我爹手里。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你们能行吗？上来也是找死。哎，快说有没有不服的。王天庆说的两嘴冒白沫，泱泱得意，教场里静得吓人。突然在东南角有人大喊了一声，哼，王天庆我不服。哗一跳，就看一骑战马飞奔而来，马蹄踏在了路上，声音响出多远，就听得吁哎吁。王天庆抬头一瞧，只见马上坐一白袍小将，白马银枪素罗袍。这位小将来到了王天庆的近前，双手凝枪，立目横眉。王天庆，休要撒野，少要张狂，今天我要你的狗命，与我祖父报仇。这才演出一段，高怀德出事要大战王天庆。